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94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编辑部通知，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文化频道。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近几年来，中共邪党先在大陆散布谎言，说什么师父已不是师父，而是替身，什么转法轮被篡改了。关于所谓的篡改，他们先胡说是明慧编辑部篡改的，之后又改口说是佛学会篡改的。他们派人在崇拜个人的、不懂以法为师的、执着于微信群、腾讯会议群等网上聚集的大陆学员中散布，还把这些谣言带到海外，例如日本、台湾、美国。邪党还推出了一本题为《爱的回归》、署名皈依的书，妄称是宇宙源头的法，连师父将来也得学他这些东西。这种打开就冒出邪恶的东西，也有不止个位数的学员上当，据说其中还有所谓学了20多年的人。特此提醒想真修的大法弟子，不要去看，不要去传这些邪党洗脑的东西。为什么上当？请大家以法为师，自己找到原因，去掉人心，去掉好奇心、显示心、求高、求新奇等最容易被邪恶利用的人心。明慧编辑部，2024年9月18日。
接下来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新西兰的黑斯廷斯位于北岛东岸的豪克斯湾，那里果园和葡萄园众多，以出产世界顶级葡萄酒闻名。9月21日，黑斯廷斯举行了一年一度盛大的花朵绽放游行，来庆祝春天的到来。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他们不仅凭着出色的表演拿到最佳表演奖，主办方更是感谢他们将美好理念带给了社区。桑德拉·黑泽尔赫斯特是黑斯廷斯的市长，他对法轮功学员说，非常开心今天你们能来到黑斯廷斯，欢迎你们参加游行。他还盛赞学员们的队伍很棒，身着的传统服饰颜色明亮多彩，让他印象深刻。邓肯是游行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他强调法轮大法的真善忍价值观在当今的社会尤其重要，也感谢学员在游行中向社区传递这些信息。
澳洲墨尔本东南区部分法轮功学员9月15日在丹德农广场举办了庆中秋演出活动，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传递给当地社区，受到政要和民众的欢迎。大丹德农市副市长、澳洲勋章得主理查德林作为嘉宾首先致辞，他表示法轮功团体是一个了不起的组织，法轮功倡导的真善人理念让他感同身受。林先生于1980年逃离柬共波尔布特政权的迫害，来到澳大利亚定居，为澳洲多家慈善机构的董事会成员，并屡获国家级企业奖项。林先生深感所有国家都有责任制止中共对法轮大法这一信仰团体的残酷迫害和活摘器官的反人类罪行，并呼吁中共停止迫害。同一天，位于墨尔本市中心的维多利亚女王花园迎来了法轮大法女王花园练功点成立2周年暨中秋节庆祝活动， 两年来，每到周日清晨，各族裔、各年龄段的部分法轮功学员都会在女王花园伴着优美的音乐练法轮大法五套功法。白马市议员布莱尔巴克专程前来参加了庆祝活动并发言，他对法轮大法为社区和社会带来的平和与美好表示赞佩与支持。
美国马里兰州的部分法轮功学员9月21号参加了一年一度的普尔斯维尔日游行和庆祝活动，大华府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游行，装饰精美的花车、法轮功功法演示、喜庆的腰鼓表演，赢得街道两边观众的鼓掌喝彩。人们了解法轮功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实后，纷纷来到法轮功展位前签名，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及其对法轮功学员持续20多年的迫害。前马里兰州州长、目前正在竞选联邦参议员的拉里·霍根欣然接过法轮功学员送给他的法轮大法真相传单。
美国加州纽瓦克市及附近城市的法轮功学员9月21日参加了该市庆祝成立69周年的游行，当天有110个队伍参加了游行。法轮功学员的队伍给观众带来了惊喜，当身穿黄色练功服的法轮功练功队出现时，人们的眼睛为之一亮，有的模仿着法轮功学员练功动作，有的说他们也要学练，并询问哪里可以学。科尼尔带着女儿在观看游行，他说，我赞成所有的三个原则，真善忍，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需要这个原则，每天都需要，这样我们的世界才会变好。电脑工程师普尼斯说，真善忍很好，绝对好，当今的社会非常混乱，所以我们需要真善忍，我们需要这三个原则，特别是今天世界上还在发生战乱，人们在互相伤害，我们需要所有的三个原则，我们需要你们正在传播的真善忍原则。
美国特拉华州法轮功学员9月15号参加纽瓦克社区日活动，这是当地最大的年度庆祝活动之一，每年都吸引本地及周边的包括宾夕法尼亚州、新泽西州、马里兰州的上万民众参加。法轮功学员在社区日活动中设立了展位，并展示法轮功功法，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吸引了很多游客驻足观看。法轮功学员还向民众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许多民众在听闻真相后，纷纷签名支持，敦促联邦参议院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他们表示要告诉更多人了解真相。州众议员保罗·鲍姆巴赫表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骇人听闻，需要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真相，希望联邦参议院能尽快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
美国大纽约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约千人9月14日在纽约第三大华人社区布鲁克林八大道举行盛大游行，向社区民众送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祝福，同时声援全球超过 4.3 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以及全球反迫害征签突破440万人。游行队伍由三大方阵和13支队伍组成，从66街开始，在八大道上一直走到41街，磅礴的气势横贯八大道华人社区，一眼望去，整齐的队伍，一道道壮观的横幅，一首首昂扬的乐曲，精神抖擞的法轮功学员，整个游行吸引了当地众多民众拍照录像。
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9月14日在市区声援三退大潮游行后，三退即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来到中领馆前举行集会，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并制止中共对中国百姓的迫害。一些社会民主团体的代表也参加了集会并发表演讲。法轮功学员张雷来自中国辽宁省清原县，曾遭中共非法关押7个月，还曾遭受非法抄家，后来冒险逃往加拿大。他在演讲中说，中共的邪恶本质从未改变，他是亵渎神的邪灵，对信仰的迫害永远不会停止， 我希望世人能够认识到中共践踏人权的邪恶本质，希望世人能够对中国正在被迫害的大法弟子们施予援手，也希望这场残忍的迫害早日结束。一年一度的多伦多乌克兰节9月13至15号在当地布洛尔西街举办，这是当地最大的文化活动之一，已有28年的历史，吸引着上百万人参观与体验。法轮功学员再次参加活动并设立展位，向来往的民众传递法轮大法真相，提供免费交工，各族裔人群纷纷前来了解真相，感受法轮大法的美好。
法国巴黎法轮功学员9月13日在第一区中心地带夏特莱举办了功法演示和讲真相活动。拉斐尔是艺术家，图案艺术设计师，他能说中文，喜爱中国文化，关注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他与法轮功学员交谈了很长时间，他说，21世纪的今天，在中国的迫害是不能容忍的，中共对思想信仰的迫害无论如何都要进行抗争。让玛丽已经退休，他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字后说，我们不能对这样的迫害无动于衷，这些男士女士们怎么能承受这样的迫害，这是不能容忍的，显然这是人们要公开指责的独裁统治。
法国旺代省的法轮功学员9月14和15号受邀参加在科埃克斯举办的健康展览会上介绍法轮大法，法轮功展位位置优越，所有到达展览会的人都能轻易看到。此外，主办方还提供了一个舞台，让有兴趣的人可以学练法轮功，许多人在学练功法后表示感觉良好，希望进一步了解。
波兰最大的农业园艺中心斯凯尔涅维采市9月14日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近70个各界团体、2000多人组成的色彩缤纷的大游行拉开了第47届鲜花水果蔬菜丰收节帷幕。波兰法轮功学员连续多年参加这个游行活动，使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了解到法轮功。波兰国家议员阿德里安·维查克听到法轮大法是以真善忍法理为指导的修行时，表示非常赞同这个理念。他说，我认为真善忍是普世价值，能指导我们建立一个强大的社会。斯凯尔涅维采市议会主席亚罗斯瓦夫·切西莱夫斯基表示，真善忍理念是各行各业都需要的原则，他还强调说绝对如此。
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9月14号再次来到布拉索夫，向当地民众和游客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迫害及活摘器官的罪恶，许多罗马尼亚人表达了对法轮功和学员们的支持。巴布·安德烈亚斯·米哈伊签署了制止中共迫害的三份请愿书，他赞佩法轮功学员在面对迫害时对信仰的坚守，这个世界上需要有更多像你们这样的人为高贵的事情努力，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很多事都会发生改变。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湖北黄冈市红安县法轮功学员程连连女士因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于2021年8月21日被红安县公安局八里湾派出所警察绑架。2024年9月中旬获悉，程连连被非法判刑8年，勒索罚金10000元。程连连今年51岁，曾是湖北东风汽车公司襄阳基地的一名女警察。程连连小时候家境较好，父母对她很溺爱，使她变得很任性。修炼大法后有脱胎换骨的变化。程连连多次被中共邪党绑架、抄家，被无理开除工作。丈夫由于长期被迫害而精神失常。
山东临沂市蓝山区71岁的法轮功学员宋爱玉，2022年秋天在临沂市蓝山区派出所附近发真相资料，被中共邪党人员跟踪，10月份被非法抄家，抢走了所有资料和大法书籍。2022年底，宋爱玉被非法判刑7年8个月，她被劫持到济南女子监狱非法关押迫害至今， 家人去监狱看望宋爱玉时，宋爱玉在监狱里被折磨得身体虚弱，腰弯到90度，体重不到40公斤。
青海海东地区互助县49岁的法轮功学员薛顺荣，2024年5月8日被海东市平安区法院按青海省公安厅以互助县公安局编造的材料非法判刑6年，现被非法关押在青海省西宁市女子监狱迫害。薛顺荣2023年7月6日被互助县新上任的国保大队长尚朝明带一帮人从家中绑架。2024年1月17日被海东地区检察院海东中级法院非法庭审。荒唐的理由竟是薛顺荣发放的法轮大法作品点击量达十多万人，上级决定要判刑5到7年。
辽宁锦州市现年71岁的法轮功学员周玉珍女士，2024年4月末在街上发真相资料时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构陷。近日得知周玉珍被临海市法院冤判4年半，这是她第三次被非法判刑。周玉珍家住锦州市古塔区。2001年她在拘留所中认识了法轮功学员，从而开始按照真善忍做人，修炼法轮大法。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25年的迫害中，周玉珍遭中共看守所、马三家劳教所、监狱酷刑折磨，曾被迫害的骨瘦如柴，九死一生。
重庆巴南区75岁的法轮功学员段在英女士，2024年9月14日被重庆九龙坡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段在英已上诉。段在英老人家住重庆市巴南区花溪街道花溪村，他于2023年12月28日在巴南界石镇给路人讲真相时被警察绑架，虽然当晚得以回家，但8天后的28日他又被巴南区国保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到界石镇看守所，之后他又遭九龙坡区检察院非法起诉。2024年6月5日九龙坡区法院非法庭审段在英。
重庆铜梁区安居镇75岁的法轮功学员彭栋军，2023年9月22号被警察翁进伟等劫至江北法院大厅，被送达非法判决书，他被诬判1年6个月，勒索罚款3000元。彭栋军拒绝签收后回到自己的家，现得知彭栋军失踪很长时间了，邻居和朋友都无法得知他的下落。彭栋军2023年2月17号送人一个真相护身符和一份明慧周报，被恶意举报。当天下午被一伙便衣和两名社区人员闯入家中绑架，此后被东城派出所所长王希等罗织材料一步步构陷到铜梁检察院、重庆江北检察院和重庆江北法院。
湖北荆州市法轮功女学员施良玉20多年前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8年，在监狱中遭到酷刑折磨，导致他双目失明，生活不能自理。施良玉出狱后一直没能恢复健康和视力，于2024年8月6日离世，终年80岁。施良玉生于1944年，荆州市沙市区乳胶厂退休职工，住原沙棉生活区。自中共迫害法轮大法后，他因坚持信仰多次遭中共警察绑架。
北京朝阳区法轮功学员李瑞玲被绑架，非法关押在顺义看守所构陷近1年。2024年9月13号他被顺义法院非法网判1年5个月，被勒索罚金4000元。2023年10月3号北京市顺义牛栏山派出所警察对李瑞玲在顺义牛栏山镇北村各庄村的租住地突然进行搜查，将李瑞玲绑架，非法刑事拘留。2024年6月1号李瑞玲被检察院构陷到顺义区法院，8月14号顺义区法院非法通过视频对他开庭。
四川十方市南泉镇和新村法轮功学员朝兵，曾又名朱朝兵，今年76岁，因传播法轮大法好的真相，2024年6月4日被十方市公安局尸骨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所谓取保候审和继续构陷。2024年9月中旬获悉朝兵被十方市法院非法判刑1年，监外执行。
云南楚雄州法轮功学员侯发勇曾多次被绑架、抄家、关押，曾被非法判刑三年，在看守所、监狱遭酷刑等迫害，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导致身体出现糖尿病症状。2024年7月，侯发勇回家乡四川泸州探亲期间，突然昏迷，经医院抢救无效，2024年8月10号在家中离世，终年69岁。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梦中所见旧势力对大法弟子安排的系统干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24日。关于正念，师父在平时讲法中都讲得很明白了，但我依然还是不精进，还沉迷各种常人的喜好中，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师父不忍心放弃弟子，又一次点化弟子，让弟子直面魔鬼，与魔鬼亲口对话，亲眼见到亲耳听到他们的邪恶安排。梦中，我来到了一个小房子里，里面有几只长得和西方恶龙一样的生物，小头身子大，长着翅膀，浑身黑色。他们说他们是魔鬼，我知道他们是旧势力安排的，直接干坏事的生命。他们告诉了我是如何安排对大法弟子的干扰，以达到毁掉他们的目的。他们说，首先是安排各种让大法弟子感兴趣的东西吸引他们，让他们不学法，或者在他们要去学法练功时安排吸引或让他们要做什么事，从而放下学法练功。在你想去学法练功的那瞬间，往你思想中丢一种物质，表现出来就是突然思想中想到了什么要做或感兴趣的事情，或者想玩手机。所有在学法练功前突然想做或者有什么让你沉迷的东西，都不是你自己的思想，而是他们的干扰，为了达到让你心中没法、没有正念的目的。第二步就是让你不发正念，使用的也是以上的手段。当你想发正念时，就安排各种东西吸引你，让你想不起发正念，或到了发正念的时间也放不下正干的事儿，而不去发正念。不发正念就不能清除他们的干扰迫害，从而达到恶性循环，心中没有法、没有正念，也想不到发正念，就会越来越沉迷其中。第三步，他们开始安排你与同修之间的间隔，因为你这种状态是不对的，同修肯定看得出来，会给你指出来，他们就安排你变得暴躁、易怒、发火，和别人吵架、争争斗斗，听不进去，让你无法和同修形成整体，变得自我封闭，使他们能更好地对你下手，从而达到毁掉你的目的。他们说，安排这些的不是一只魔鬼在做，而是每一步都安排了魔鬼盯着你，有好几只同时在对你安排这个干扰，很细密。那么是不是发正念就可以破除这些干扰呢？他们确认说，对，只要大法弟子一直发正念，保持正念，就可以解体他们，所以他们不让你学法，不让你有正念，从而不发正念，从根本上干扰你。在梦中，我醒来后发现我还在梦中，家里有很多同修在，我想告诉他们刚才梦中生物告诉我的这些事，曝光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迫害。马上就有同修开始被这个或那个事情吸引干扰，无法安静下来听我讲述。我意识到这就是魔鬼的安排，他们不想让我讲出来这些事，不想让我曝光他们的邪恶操作安排。我立刻在心里发正念，清除他们，并将这些讲了出来。早上醒来， 我想把这些告诉我的父母，果然也受到了一样的干扰。他们被手机和别的事吸引，注意力被分散。我意识到是旧势力不想让我讲，我又开始在心里发正念，清除他们。时间接近尾声，我一定要破除旧势力的干扰，走师父安排的路，坚定正念，融入整体，别辜负师父的苦心安排，别错过这个万古机缘。我想我要把这个梦中所见写出来，曝光魔鬼这些安排，同时希望被上述情况干扰而不精进的同修们警醒，一定要认清很多思想都不是真正的自己所想，马上排除它，不随它所想去做，多学法，多发正念解体，他们是真的在毁大法弟子。个人层次所见，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玩手机令人玩物丧志，失去修炼者的正念，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21日。多年来，明慧网经常刊登有关手机的问题，我也想谈一下这方面的粗浅认识，如有偏颇请同修慈悲指正。前几天看网上有篇文章，他轻松定位了我在哪。文章主要是说手机因上微信而被别人轻松定位的问题。我这里不是谈手机安全问题，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就不再赘述了。我要谈的是玩手机、上微信等给修炼人带来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自从2018年明慧网发表所有大法弟子须知以后，我们当地的同修绝大多数都按明慧要求删除了微信等有关不安全软件。我本人就干脆换了两个老年手机，一个是给常人打电话，一个是不实名的，就给同修打，但也常年关机。没及特殊情况不给同修打电话，尽量杜绝安全隐患。但是这几年我发现，不止我们本地，全国各地有不少同修又恢复了原状，上微信的、看常人视频的等等，而且有的还很上瘾，修炼出现严重问题了还屡劝不止。据个人观察，这些同修100%在修炼上都出现了问题，最普遍的就是学法犯困。你想学法犯困能学进法去吗？那么学不进法这意味着什么？这不就什么都完了吗？当然随之会出现各种不正确状态。下面仅举几个例子，都是我身边的同修。女同修 A， 今年81岁，1996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一直很精进，很早家里就开了小花，做资料也很用心。他老家这一个村子里的人，大多数他都做了三退。但 A 是很愿意看动态网的新闻和视频，有时一看就好几个小时。大约在5年前，她丈夫去世了，她一个人独居。这些年她就一直放不下这个亲情，为了填补难耐的寂寞，她就在手机上大量的看视频，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眼睛近乎失明，自己行动很不方便。去年春天，他还突然出现了失忆的状态，练功和发正念都忘了。现在三件事一件也做不了，人瘦得皮包骨头，自己成天都是不想活了的念头。可想而知，这种状态怎么正实法救度众生？男同修 B， 今年刚50岁出头，也是1996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自己在街上做个小生意。20多年来也是几经磨难，走到今天很不容易。可是在前几年迷恋在手机上看小说，几乎自己在家学不了法，一拿起法就迷糊。但是他明白的一面又很想学法，师父慈悲，不想落下一个弟子，就安排了几个同修天天轮番和他一起学法。但他每天学法都困得不行，同修们都苦口婆心地劝他别再看小说了，
他几经挣扎，好不容易把在手机上看小说戒了，学法状态逐渐有所好转。但是这两年他又在手机里看视频，学法困得都掉书，有时站着都迷糊，而且身体出现轻微脑血栓症状，说话口齿不清，大脑反应迟钝。和他一起学法的同修很替他着急，几乎天天和他交流，给他讲玩手机的危害性，也给他念师父相关的法理，他也天天下保证不再玩手机了。可是回到工作地点，一闲下来又开始看，简直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最近摔了两跤，也不向内找，和常人经常发火还骂人，更讲不了真相，救不了人。女同修 C, 50多岁，1998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720以后三件事也一直在做，也一直参加集体学法，前几年也是爱上微信学法犯困，也不会实修，守不住心性，家庭观也过不去，在单位和同事经常闹矛盾，有时还大打出手，严重败坏大法形象。现在也不参加集体学法了，自己在家。用他自己的话说，每天除了吃就是睡，学法也学不进去，几乎混同于常人。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就不举了，太令人痛心了。可能有的同修想了，你已经退休不干工作了，当然不加微信也不耽误什么。但是网上也有参加工作的同修交流，他们在单位工作没有微信，也同样能干好工作，而且干得很出色。我发现智能手机真是旧势力毁大法弟子，也包括世人的得力工具。个人水平有限，就不一一阐述了。这方面的问题在网上也有很多同修的交流了，谈的都很好，讲明了要点。奉劝那些还在玩手机上微信的同修多看看这方面的交流，也希望明慧同修多刊登这方面的文章供大家参考。这些日子我帮不少同修给师父发了中秋贺卡，几乎大多数同修都重复一句话，就是一定跟师父回家。我就在想，跟师父回家有这个愿望没有错，可是这是有严格标准的，是要完全脱离人的。在此也想请问，那些还在迷恋手机而不能自拔的人，你一手抓着佛不放，一手抓着人不放，你能返回家园吗？你世界的众生可在翘首企盼你回去呀。以下净露师父在各地讲法15 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回答弟子问题时的一段法，与同修共勉。弟子，修炼状态时好时坏，有时执着喜好，看电脑、打游戏机、玩手机，修炼被耽误，如何能控制自己保持精进？师父，人说中毒，我告诉大家什么叫中毒。人们在医学上认为是引号神经被刺激了，很发达就是中毒了。其实不是，是什么？在你身体里时间长了，积累了一个和你形象一模一样的你，却是那个东西构成的，控制了你。因为它是很强的执着构成的你的形象，所以它就有那么强的能控制你的心，因为它是很强的心形成的。连那个吸毒都是，那吸毒有人说没事，我吸吸没啥的，是感觉还不错，再来一次，没事，再来一次，行了，控制不了了。为什么呢？那个物质吸进去之后，就在你身体里形成一个薄薄的、淡淡的你，一次就能，因为它毒性大。等到第二次再吸，这个薄薄的、很淡淡的你就变得浓了一些。再吸，它就越浓，越吸越浓，它就越强壮。它连你的整个身体的结构都有，思维都有，完全是一个毒品构成的魔性的你。当然了，他可能不干别的，他就对毒一定要吸，没有了不吸不行。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活了。活了之后呢？大家知道，你不吸呢，你的身体是新陈代谢的， 它也会越来越淡，越来越淡，它就死了。它不想死，所以它要你一定去吸，把它吸得更强壮了。那个玩电脑打游戏机起的是同样的作用，一个道理。你戒了让我死啊？不干，我非得让你看。不看，不叫你工作，不叫你学习，就叫你思想想去玩它。不看，我让你做梦都玩。人呐，我一直在想，人很容易被另外的东西控制。人的肉身，它只是五谷杂粮父母给的这个衣钵，吃五谷杂粮把它长起来的，多脆弱呀，谁都能控制啊。在另外空间里形成的东西都是有灵性的，虽然是低灵也能控制啊，因为人身体它弱呀。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好事心导致与邪恶同床》，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23日。近期的明慧编辑部通知，2024年9月18日发表。译文里面提到，去掉好奇心、显示心、求高、求新奇等最容易被邪恶利用的人心。我想到了自己一向对好奇心的危害认识不足。好奇心表现为喜欢打听事儿，喜欢多知道消息等等。分享近期的一个教训，希望引以为戒。前一阵子某天晚上睡前，我看到一个被明慧网通告的人在一个论坛发了个帖子，就点击进去想看看写了啥，发现里面没有太多内容，是让人去他的一些自媒体。结果当天晚上我就做了个可怕的梦，梦见自己和一个在大陆卖力迫害大法的所谓科学家睡在一张床上。那个所谓科学家的名字里面有一个字和被通告的人的姓是一样的发音。我悟到，表面看我似乎没看到什么具体内容，其实不然。一年前，明慧编辑部在2023年8月17日的通告译文中已经说过，真修的大法弟子都不要再听再看，再给中共特务和他们一直利用着的坏东西以任何市场。而我没有遵照这个通告，而是主动去看了，不论看到什么或没看到什么，都等于与邪恶同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为什么不看诽谤大法和神韵的报道，作者启正，欧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20日。前几天一位西人同修问我，你看没看过网上对大法和神韵片面报道，但听同修简单聊过。他问为什么没看，我说1999年720期间看过中共媒体对大法和师父的诽谤攻击，见识过邪恶如何造假宣传的那一套，现在中共操纵利用一些人再一次攻击大法，我觉得是旧瓶装新酒，假话说的再多也不会是真的。至于神韵，我女儿从进入飞天大学学习到成为神韵演员，前后有10多年的经历，她的成长经历跟那些别有用心的片面报道正好相反。我从小到大，无论学习和工作，一直从事的是科学，科学背景没有影响我对大法的认同，相反更坚定了我的信念，大法是更高的科学。一，师父的智慧令我折服。1998年，我参加了在欧洲举办的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有幸聆听师父讲法。 当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讲到，常人也有知道科学是宗教，我感到无比震惊。我当时正在攻读博士学位，我的指导教授是世界顶尖的科学家。我聆听过一位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的演讲，也与研究宇宙黑洞文明的霍金教授有过一面之缘。他们都是我心目中很厉害的科学家，他们对科学和宇宙还有不解的疑惑。我从没有听过有人像师父一样对科学从令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做了概括。我后来仔细琢磨这句话，觉得特别有道理。科学系统的建立就是在某种假说前提下的描述物质世界的一套理论，而宗教是描述精神世界的另一套理论。如果承认这个世界是由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构成的，就像人有物质身体和精神思想一样，科学和宗教只是描述世界的两个不同侧面而已。科学巨匠如牛顿和爱因斯坦等人，最后都寻求宗教想解决科学的难题。我惊叹于师父能说出这样看待科学的视角，说明已经站在科学之外，俯瞰全貌了。以我的有限知识，几乎世上所有科学家，无论多大名气，都只是在科学的堡垒中探索，无人能跳出来的看到堡垒的全貌。就像古诗中说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年轻时经常阅读《奥秘》《飞碟探索》等杂志，对世界上无法解释的事情怀有好奇。师父讲法时，偶尔对诸如金字塔、恐龙、外星人等的解答，令人醍醐灌顶，茅塞顿开。我从科学的角度觉得讲得很有道理。我难以想象师父的智慧从何而来。师父仿佛世外高人，对天地万物无所不知，且又无所不晓。当然，师父也讲到各种微观粒子的状态。基于我的科学背景和常识，我认为师父讲的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不同维度的事情。但是师父把复杂高深的东西说得浅显易懂，令人不可思议。我知道大法修炼队伍中不少有高学历，甚至包括在科学领域很有建树的知识分子。他们之所以相信大法，是因为他们知道科学的知识不是让我们固步自封，而是不断突破前人的藩篱，去理解这个世界和宇宙。就像当年爱因斯坦相对论突破牛顿的重力场理论，才使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才是真正科学家应有的对未知领域探索的精神与态度。并且我以为目前科学面临的最大瓶颈是试图用三维的理论去理解和解释高维度的事情，那是徒劳无益的。修炼才是真正能够突破空间维度的生命实践。二，道出千年宗教和修炼的实质。人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修炼与宗教的实质是什么？这是修炼界与宗教几千年来试图回答的问题。师父在这方面的讲法令我震撼。师父直截了当点明了修炼的本质与宗教的意义，这是任何过去修炼法门绝不外传的秘密。我在年轻时曾对不同宗教和修炼方法都有些涉猎，但还是对修炼本质似是而非，也不知道怎么修。然而师父的一部《转法轮》把修炼和过去宗教的本质说得一清二楚，使我对之前读过的有些晦涩难懂的诸如《道德经》、《佛经》和《圣经》变得豁然开朗。我的理解是，修炼就是返本归真，通过修心去业，积累功德，修去所有人心，达到修炼圆满的目的。三，见证。修炼本身不是体育锻炼，是探索生命意义的实践。因此， 过程中一定会有超常的体验。我曾打坐深度入定，时间空间仿佛凝固了，人与自然合二为一。我曾元神离体，俯瞰星球大地。原来人的身体并不是人真正的自己。我曾看到长着翅膀的两个美丽小天使对我欢呼雀跃，我也曾看到一位神仙真人用手中的浮尘就把一颗遥远的星球瞬间移到我的眼前，我也曾在虚空中自由地翱翔。我明白了，原来我们的真体都可以自由飞翔，只是因为有了情的低层粒子，才让我们的身体不再轻盈。我曾以为思想是我们领悟世界的工具，后来明白，思想恰是阻挡我们进入高层空间的障碍。我常常想到，师父传给我们这么珍贵的宇宙大法，这里面包含了多少人类从来不知道的天机与奥秘，常人不珍惜它，那是他们的不悟与冥顽。得了法的人不珍惜它，那是对生命誓约的轻视与冒犯。那些曾修炼过但现在跳出来诽谤大法的，那是学法没得法，不是真修弟子。受诽谤宣传蛊惑心生疑惑或产生动摇的学员，应该扪心自问，当初是什么让你走进修炼，对修炼是否上升到了理性的认识。只有这些问题从根本上想清楚了，才能面对当前复杂混乱的环境，真正做到宠辱不惊，金刚不动。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许多人想要往高层次上修炼，这个东西给你摆在面前了，你可能还反应不过来，你到处拜师，花多少钱你找不到，今天给你送到门上来了，你可能还认识不到呢。这就是悟不悟的问题，也就是可度不可度的问题了。师父在1999年大法遭到迫害后的第一篇经文《精进要旨二心自明》中开示，生死非是说大话，能行不行见真相。行与不行，这是当前修炼人要面对的严肃考验，也是每个大法弟子必须用行动回答的关乎生死的大问题。个人粗浅认识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